好，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跟赞美你，主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主你那赐人以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不仅能够接受主你的话语，更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并且能够将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的行为的规范和准则，能够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的学习，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也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谦卑和顺服的心，愿意委身在主你的话语的教导当中，能够以圣经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主啊，也帮助我们有更大的智慧，能够更加清楚明白主你的话语，并且在我们生活当中做选择的时候，主啊，有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见识。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我们这个依据圣经做抉择的第五课哈。第五课开始之前呢，我们拿一点点时间，我们复习一下这个第四课的这个学习的内容。我们上次这个在第四课的学习当中呢，我们讲了几个问题哈。我们第四课实际上分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讲到了圣经的多样性哈，圣经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包括它的语言的不同、文体的不同哈。但是呢，不管这个圣经的66卷经文他们的作者或者是成书的背景有什么不一样，这里面所传达的信息啊都是一致的。而且呢，我们也特别的讨论过这个关于神的律法哈，有三种分类啊，一个是道德律，就是十诫，还有这个礼仪律，还有民事律啊。我们也特别的花了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个民事和礼仪律呢，在新约时代是被废止了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花时间来去学习并且来思考？而且这些被废止的律法在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到底还有没有指导意义啊？实际上还是有的啊，我们上次会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另外我们也特别的讲到这个圣经的一致性，一致性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神的爱的诫命啊，爱神爱人这个诫命和其他律法之间的关系。另外恩典的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另外新约和律法的关系。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些总结哈，这个所有的这些神关于道德选择的一些诫命啊，都是和谐的，他们都是不会是相互冲突的啊。然后上次我也给大家留了一道应用问题啊，这应用问题就是第五问，新约是如何告诉你要遵守律法的。那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下去回去以后有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哈，新约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要遵从律法？我看了这个杨弟兄说让其他弟兄姐妹来答。那有没有弟兄姐妹能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看待新约和律法的关系？实际上今天王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这个也讲到了哈，对，我们正在学习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3节啊，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31节哪位弟兄找到了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新约第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3节。
耶和华说：“乐善道，我要与以色列的家和犹太家另立一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丈夫，他们却违背了守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他是乐善道，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也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
好，谢谢啊。 那这个神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哈，这个新约和律法之间的关系，神说我要将，他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呢，同时也包括律法，而且这个律法呢，要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段经文也是这个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到十节也引用的这么一段经文，所以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新约并没有废弃律法，新约是，实际上在这个新约时代呢，律法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律法写到了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所以在这个关于律法的教导在新约时代不仅仅是仍然是有效啊，而且仍然也是我们应该经常来思考，就像这个诗篇第119篇第十一节讲的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还有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讲，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实际上不管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讲到这个律法是要记在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不仅仅是当作一个好像一个教条啊来规范我们的行为，而是要把这个律法的精义我们要去思考来去揣摩，让它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律法和新约的关系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两点。一个呢，新约实际上使我们更加的有理由来遵守律法。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信徒是以回顾离开埃及的为奴之地，展望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自由人生，作为他们服从律法的缘由。在新约时代啊，我们领受神恩典的，神的儿女，就是要回顾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伟大的救赎，并且展望基督再来要完成的更大的工作，以此成为我们服从律法的根据。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今天牧师在讲道时也提过哈，我们能够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能够行律法，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更不但应该遵守律法，我们更加的有理由来去遵守律法。好，那就是我们第四课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那我们今天来讨论第五课。第五课的标题呢是情况处境的角度，神的启示和情形。所以我们在过去这几课呢，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神的话语上啊，放在这个规范准则上。从这一课开始呢，我们要慢慢的要进入到这个关于情形的讨论，就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遇到的这个情形是不一样的啊，神给我们不同的祝福，不同的恩赐，也给我们不同的功课。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需要的思考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语能够灵活的、准确的运用在我们个人的选择的要做的决定当中？那回到我们这门课的一个主题哈，所谓依据圣经做抉择呢，这个 John Frame 牧师他总结了三点，我觉得总结非常好啊，就是个人，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个人要把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所学习的规范准则，怎么样运用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某个情形当中啊？所以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要思考这个神的话语和情形之间的关系。那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把这个神的话语应用在某个情形当中，这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很不容易哈，为什么不容易？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啊，从个人的这个角度来方面，个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还会有一些老我的残余哈，和罪的搅扰。虽然不是有罪的捆绑，但是我们还是有罪的搅扰。我们时常心中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罪孽啊，我们心中。上次王牧师讲这个肉体的律啊，内在的律啊，这种征战。同时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也都有一些属灵的惰性，是不是？啊，神的话语、神的诫命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 心甘情愿的愿意来去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另外呢，我们虽然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心怀意念被神所更新，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并没有被完全的反转，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犯一些这些世界上没有信不信的人他们常犯的错误。我们可能会把一些具体的物质性的祝福，把金钱、工作、事业、家庭等等等等看得比，可能做选择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出发点是从这些角度来出发的啊。另外，我们对神的话语，虽然神的话语是充分的、是有效的、也是清晰的，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知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是不是？也是会有错误的，也是有限的地方。所以单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本身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从这个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和理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应该去读经啊，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有读经的习惯？是不是每天都花时间来读神的话啊？另外，光读神的话也是不够的啊。诗篇第一篇这个第二、第三节怎么讲呢？那你们要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且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所以我们光读神的话语是不够的，我们要去思想，而且呢，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来去正确的来解读圣经啊。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像人我们生下来哈，靠着我们的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需要学习怎么样来去正确的来理解、来去解释圣经。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正确的把圣经来应用在我们的个人的这个情形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的一部分呢，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来解读圣经，而且我们会谈到这个解读圣经里面三种比较常犯的错误。另外，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内在的引导和圣灵的光照，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圣经的话语啊。我们也前几课我们也讲到，这个神的启示包括特殊启示，也包括这个普遍启示，还包括一个十层启示。这个十层启示就是讲到的神的圣灵的光照和引导啊。所以我们也需要经常的来到神的面前，通过祷告、通过思考啊，来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分辨、来了解神的话语。那说到这个情形，那可能挑战就会更大一点。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运用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经常要思考，这里面有一个尺度的问题啊，也有界限的问题，有取舍的问题，还有我们怎么样来准确的把握情形。我们这个经常在我们做这个在世界上哈，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常谈到这个 situation， 而且谈到这个 situation awareness，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正确的认识你所经历的这处境，并且能够把握这个处境。如果我们对这个处境的把握如果不是准确的话哈，那么很多时候虽然你有好的目的，你对神的话语也有正确的认识，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做出对这种情形有针对性的、适应性的这样的解释。所以这个神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时候讲到，我们要做神的忠心的仆人，同时也讲到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是不是？怎么样来获取这种见识啊？或者说神给我们的智慧，能够把这三点能够不是作为一个机械性的分割的，好像是没有相关性的，而怎么样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有机体，一个从这个整体的来角度来把握，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从四个角度来讨论这个神的启示和情形之间的关系。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神的启示的内容。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教导，那到底关于那些教导，这些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对我们这个所处的伦理处境啊，给我们一些什么特别的具体的有些针对性的教导。第二点呢，我们讲到分享到这个启示的本质。 着重于从神给我们启示的这种背景缘由去了解，去揣摩神所要教导我们的，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而且第三一点，我们要讲到要学习这个怎么样正确的解读圣经。我们也会提到这个解读圣经时候，我们会时常犯的三种不同的错误啊。这三种错误呢，这个张夫人牧师他总结的非常好，我觉得。第一种叫做这个松弛，松弛散漫啊。松弛散漫，这个它这个英文叫 laxity 的，就是说他对这个神的话语呢，采取一种比较随意性的啊一种解释。我们会分享这个持这种态度的这样的这个解读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错误啊，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另外呢，我们怎么样来去更正？如果假如说我们有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的倾向的话，我们怎么来去更正这样子东西？错误的倾向。第二种呢，它叫这个严肃刻板啊，这个英文呢就是这个 rigor。这个 rigor 呢，倾向于就是他把这个圣经呢当做一些机械性的教条啊，他 follow 这个圣经的这个规则 to the letter。把这个字句看得非常重啊，甚至把这些一些人的传统看得非常重，把这些传统甚至放在这个超乎圣经的这个地位之上。第三一种常见的错误呢，就是这个人的权威，他做选择的时候呢，可能是更加的着重比如说牧师怎么说，长老怎么说，或者说我生活当中的一些属灵的长者怎么说啊？以他们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当然，人的权威不仅仅局限于刚才说这几种例子哈。你比如说我们的学习的这个信仰告白啊、教理问答、神学知识等等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还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啊，知道这个。宗教改革提到五大唯独，其中一个唯独就是唯独圣经啊，所以不能够把这些人为的思想，他们也非常，这些思想也是非常有价值啊，但是呢不能够把它放在这个在圣经高于圣经之上的位置。然后第四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去应用。我们了解了圣经启示的内容本质，我们对圣经也有准确的解读和把握的方式，那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把它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所以这四点，内容、本质、解读和应用。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先看一段录像哈，讲到圣经启示的本质。
我们在前面几课里提到过，神给予人的三种启示，就是特殊启示，例如圣经，还有普遍启示，就是神透过一般的创造给予的启示，以及实存启示，就是神透过人的领悟给予的启示。我们必须记得，神是以这三种方式来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虽然这三种启示在某些层面上各有不同，然而他们都讲到某些事实，这些事实包含了在我们的环境中神启示的每件事，例如涉及到人事物一些观念、看法、责任和行为等等，甚至是神自己和他的启示。我们可以说神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启示一些事情， 除了笼统地谈到一些事实之外，我们还要谈到一些事情的目的和途径。目的指的是思想、言语和行为想要或者可能达成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采取行动所要达成的目标，或者我们应当做某些事以达成该有的目的。途径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这包括我们为了达成目标有可能会有的想法、话语和行为，使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等。在深入查看启示内容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情况处境的几个要素。首先是探讨神的启示到底带给我们哪些事实，其次是神的启示所表明的希望我们达成的目标，第三是探讨启示所教导的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途径以达成这些目标。让我们先来看启示通常带给我们的事实。当然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列举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或者是实存启示所要表明以及传达的所有事实，但是为了要明白我们做伦理判断抉择时这些事实的重要性，我们就单单着重于透过启示我们得以认识神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在前一刻从规范准则的角度探讨伦理时，我们知道神的性情是我们行为至尊的规范或者准则。同样的，从情况处境的角度来看，神也是我们伦理处境里一个终极最根本的事实。神存在的这个事实掌管影响每一个伦理抉择，这个事实也使得我们必须依存他的性情标准来行事为人。当然，为了让我们知道在人生中有哪些规矩是我们应当遵守的，神首先得向我们显明他自己，这就产生了启示。透过启示，神显示出关乎他以及他所规定的一些事情。没有启示，我们还是要服从神，可是我们却无法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在此就以自己是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这个情况为例来做探讨。对一个国家而言，政府是国家领域的权威代表，而政府透过所制定的各种法律来管理所有的国民。当然，政府还透过其他方式执行其权柄，他有官员来执行他所规定的法规，有地图显明国土的疆界，也和其他国家制定条款和协定以表示合适的关系，还有发行货币使得经济能正常运作等等。政府就是透过这种种方式来执行他的权柄，并且管辖权柄之下的人、事和物。换个方式说，政府的存在是我们法定情形里的一个事实，而他所规定的法律这个事实则是让我们明白对于政府我们有哪些该尽的本分和义务。如果我们要服从政府，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实。同样的，神是凌驾于一切创造界的至高权柄，他的权柄是绝对的，他的性情则是他旨意的完美彰显。因此当神启示他的性情时，神就是透过启示来治理，如同地上的政府透过所制定的法律来管理国民一样，而地上的居民在政府的权柄之下得顺服国家的法律，一切神的受造物在神的权柄下也得顺服神的律法。除了传达一些事实给我们之外，神的启示也教导我们在伦理抉择上特别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基督徒在行事为人和做决定时要达成的目标。当我们讲论到道德伦理的目标时，我们指的是我们行事为人所想要产生的结果。从许多方面而言，这和我们在生活中设定计划和目标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我定的目标可能是每天我打算在什么时候起床，或者我想要送给我太太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我们的目标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可以是我们希望马上就要做完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在未来要完成的一些计划。然而个别而论，这些目标 使得我们的行动有了方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相当复杂的。例如，一个木匠酿锯木头，为的是要盖一栋房屋。在这么做的时候，他眼前的目标是要有精准的丈量和切割，另一个较远程的目标是盖好一栋房屋，而他来工作的目的可能是赚钱养家。如果他认真工作，全力以赴，他这样做一切的至终目标则是要荣耀神。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和实存启示各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事实，同样每一种启示也提供给我们一些目标，是我们在基督徒伦理抉择中必须注意要达成的。首先，特殊启示显明了无数的目标，是基督徒做伦理抉择时必须考虑到的。在此我们仅谈到其中一些，例如圣经教导我们善待邻舍、教养孩子行在基督里、保持教会的合一等目标。然而在众多的目标里，特殊启示显明了神的荣耀是我们行事为人至终也是最重要的目标。例如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保罗这么教导我们：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即便是像吃喝这样寻常的生活小事，我们至终的目的都为的是要荣耀神。普遍启示也显明着许多目标是好的，而其他一些是邪恶的。就如特殊启示一样，它也教导我们行事为人的至终目标是荣耀神和感谢神。请听保罗在罗马书1章20到21节这么说道：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神借着创造显出的荣耀，使得我们必须衷心感谢他，必须赞美信服他，也就是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都要荣耀他。简而言之，普遍启示教导我们要将以神的荣耀为我们的至高目标。最后，实存的启示透过我们良知会教导我们分别良善和邪恶的目标。对信徒而言，圣灵是实存启示的另一个来源，它感动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认真追求正确良善的目标，而摒弃邪恶错误的目标。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3节这么写着：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再次看到神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运作，感动引领我们能够按他的心意和目标行事为人。因此我们看到神使用启示的所有三种形式，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和实存启示，教导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他所悦纳的人生目标。我们已经从情况处境的角度探讨了启示内容所包含的事实和目标，现在要来看神显示出哪些途径是我们在伦理的情况中可以使用的。16世纪初，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弗利写了《君王论》这本知名的书。然而在世人的观点里，马基雅弗利这个名字等同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个口号。他会如此的声名狼藉，是因为他教导在许多情况下政客们必须违反一些道德准则，为的是要达到有利于国家的目标。 然而神所启示我们的则是正好相反。若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回应每一个伦理问题，我们不单要知道神启示的事实和目标，而必须知道他所启示要达成目标的途径。因为衡量事实状况和设定目标，最终是会影响我们的行动抉择，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达成目的的方法或者手段。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圣经对我们如何行事为人有许多教导，因此知道神要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行动，在我们做抉择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来看雅各在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所教导的：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需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存在着许多需要衣服食物的穷人，而要紧的是必须帮助他们能够吃饱穿暖。但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供给他们食物和衣服。在这段经文里，雅各呼吁他的读者们从普遍启示和实存启示来寻求答案。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帮助穷人？不过我们要记得，特殊启示也有多处教导我们可以达成美好目的的一些途径。圣经教导我们要有道德行为，所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讲述一些例证榜样，引起我们的思考。一方面，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些负面的例证榜样，那些不照道德准则行事为人的；另一方面，圣经则是给出一些正面的例证榜样，呈现出这样的人，他们乐意正确地理解神的法则，也能合宜地估量他们的具体情形，然后能够以正当美好的行动来达成美好良善的目标。在深入查看启示内容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情况处境的几个要素。
他这里面讲到这个 正立和反立哈，这个正立呢，这个福音牧师特别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那对跟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这个遵循神的律法是有榜样的，保罗效法基督，他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效法他。反例在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哈，我们读这个耶利米书，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不管是北国的人、北国的以色列人还是南国的犹大啊，他们都各种有许许多多的反例。然后这个，福音牧师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八到十一节的描述，讲到举了那么几个例子啊，这几个例子可能大家也都熟悉哈，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五到十一节，我们的先祖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些事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人。所以在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引述了四段旧约的记载。这哪四段呢？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这个大家也知道哈，这个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这个神的这个十诫的这个两块约板，结果这个犹太民怂恿这个亚伦为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造金牛犊哈，然后神就要这个立位族的人个人杀他的弟兄与他的同伴并临受来惩罚以色列人。那我们知道这以色列人有三千男丁被杀，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呢，讲到民数记第25章，讲到这个犹太人犯奸淫，也有23000人被杀。第三件，民数记第21章，这犹太人试探神，有许多人被蛇咬死。第四件，民数记第16章，他们向摩西发怨言，因此许多人被灭命的天使击杀。耶和华使地开口，把那些人就从这个裂开口地就掉下去，被吞灭了。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实际上都是什么？刚才这段录像讲到三个要点，一个是事实，一个是目标，一个是途径。事实就是我们刚才所列举的这些在犹太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些事情呢，它要给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神借着这些事实要犹太人他们在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举一个比较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在吃喝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读这个格伦多前书哈，保罗在吃喝这个事情上，他做了很多的一些阐述哈。我们也知道当时这个在新约时代是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神给以色列人关于这个食物这个礼仪上面，或者是在民事这个上面有一些非常详细的规定，大家还记得哈？比如说什么食物是可以吃，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什么样的这个走兽可以吃，这个反刍的或者是提分两半的是可以吃啊。然后这个海里的鱼如果是没有鳞的，这是不能吃的。所以当时在新约时代呢，就这些外邦的这些外邦人，他信了主以后，就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问题：那要不要去让这些外邦人来遵守神颁布的这些关于食物的这些律法？而且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更多前书，保罗也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怎么样看待这个，把这些就是献祭给这些假神这些祭物、这些肉。祭肉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吃啊？甚至关于这个事情，最后这个在耶路撒冷教会和其他这些地方教会之间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哈。我们特别还有这个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大公会议，耶路撒冷会议，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那回到这个保罗他在这个格伦多前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目标，格伦多前书第10章第31节，保罗在这里说：“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当中，在考察我们个人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要做选择的一个最首要的目标，就是要为了荣耀神。但是这个说起来非常简单哈，做起来是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有终极的目标，有长远的目标，也有短期的目标，也有具体的目标。有这么一个故事，大家可能听说过哈，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关于一个建筑工人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建筑工人呢，在建筑工地，他建造一个教堂。然后这个有人就问这个工人哈，问几个不同的工人，他说：“你们在做什么？”第一个工人他说：“我就是在工作，我今天要把我今天的工作定来完成，我好下班，我好交账。”这是一个回答。问到第二个呢，他说：“我挣钱，我工作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养家糊口，我要尽到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然后第三个人的回答他说：“我是在侍奉神。”他说：“我建造教堂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儿女能够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可以大家在一起来敬拜来聚会神，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目标哈，目标是有近有远，有长远的目标，也有具体的目标。那我们在个人的情形当中要做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要心里要时常怀着这个远大的终极的目标，但是还有一些具体的
目标我们也需要来考量，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根据个人情形所做决定的这个一部分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对目标的认识，哪怕你是三个工人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哪一个工人他在他工作当中他会有热情，有付出的热情，他会有正确的态度。所以哪怕我们虽然是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不同的目标啊，你的这个你的选择和跟你个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堂课的内容哈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些的一些不是说不重要，忽略一些我们可能没有时间 cover 的这些内容。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去，还是我特别的鼓励大家能够把这个整个一个半小时的 video 可以从头到尾看一下。那我们也讲到途径，仅仅有好的目的是不够的啊，我们不能够为了这个达成一个正确的目的我们就可以不择手段，这也是刚才这个刘校长所讲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思考这个途径，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神要我们要达成一个目标要采取什么样的讨他心意讨他喜悦的途径，这也是需要我们来思想。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稍微的跳一下啊，我们现在刚才讲到这个神启示的内容，这是第一部分，启示的本质我们待一会儿要来 cover。 我们现在跳过这两点，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进入到最后一点应用啊，希望这个应用这个有些具体的例子呢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教会它要产生的这个应用。那关于应用呢，我们看这么几个例子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关于吃喝的疑虑啊，回到这一点上。那我们知道这个神在不同的阶段关于吃喝实际上给以色列人也给包括在新约时代给外邦人有不同的诫命，对不对？刚才也讲到在出埃及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民数记哈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在利未记，如果大家读利未记第十七章三到四节哈，我们拿一点时间来我们来探讨这段经文。哪位弟兄找到帮我们念一下利未记十七章三到四节。好，谢谢啊。所以在这里面摩西呢给以色列人的关于这个怎么样这个来吃，首先是要宰杀这个动物，还怎么样吃这个动物，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啊。这个动物在宰杀之前一定要带到会幕的门口，而且呢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宰杀的，一定要由祭司来宰杀。底下来接着也讲到啊，要把这个把这个动物呢交给祭司，祭司要把这个祭物献给神作为平安祭，而且说的非常的具体，要把这个血洒在会幕的门口，而且要把脂油要焚烧献给耶和华啊。那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呢，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固定的敬拜神的场所，那时候没有圣殿啊，会幕实际上就是当时他们的圣殿，所以神当时给他们这样的规定。我们反过来看，待会儿会反过来看神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诫命，这样诫命的目的是什么。那当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么可以看到哈，神关于这个食物的诫命呢实际上是有所改变的啊。如果我们读一段经文，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们念一下。生命记第十二到第十二第十二章十五节。
然而在你们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
好，谢谢。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面诫命是有些变化哈。首先呢，不需要再到会幕去了，是不是？啊，你们在你们各自的城市里就可以来宰杀，而且这里边说到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宰杀，啊，不需要非要来祭司来宰杀，而且不管是洁净人或者不洁净的人，你们都可以吃。啊，我们待会也来回过头来思考为什么神给他们一个新的诫命。那在新约时代，具体的经文我们就不自己查了，大家也非常清楚了哈。我们如果读这个罗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还有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都教导哈，在新约时代，我们任何的食物、任何的动物我们都可以吃。大家记得保罗做的梦，他有个异象，对不对？啊，那这里面彼得，对不起，对，彼得做的梦啊，他的异象啊，天上神说这个天上这个。地上这个所有的食物你都可以吃。那我们来思考一下，那为什么神在这个三个不同的时代，为什么神对这个食物的诫命会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么大的调整？大家来思考一下，你们可以想到的有些原因是会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哈，这个事实，所谓的事实就是神的这个诫命的这些关于这个食物的诫命哈，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这个教导，这个事实本身是有区别的，是不是？啊，也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呢，虽然这个有不同的诫命，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诫命，这个目标，神要我们所遵守的这个诫命的目标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是不是？因为我们吃喝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就不管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都是一样的，啊，不仅仅是为了饱足这个我们的肚腹啊。另外神的性情，我们讲到这个神的给我们的律法体现了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在出埃及时代，在进应许之地时代，在新约时代有改变吗？没有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时代呢，神要这些犹太人要遵守这个洁净的这些规条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教导说，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啊！所以这个犹太人要在他们的服饰上，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礼仪上，他们要竭力的洁净自己啊，这是神当初给他们颁布律法的目的啊，这个终极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当时对出埃及这个和进应许之地这些犹太人，他们有一些特别明神给他们特别明确的目标，就是洁净。那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呢，这个情形发生变化，为什么呢？当时在旧约时代，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分开的，是不是？犹太人是神从万民之中把他们呼召出来，分别为圣，所以神给他们有非常具体的规定，不仅仅在饮食上面，在其他上，比如说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通婚是不是可以的？是不可以的，啊。那在新约时代，有许多的外邦人，他们也成为神的儿女。啊，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哈，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个藩篱已经被拆除了。那神的心意呢，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我们都要大家都要在一起来过这样的教会团契的生活，来一起来敬拜神。那如果假如说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旧约的教导的话，那犹太人可不可以和外邦人一起来吃饭？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情形发生了变化，所以神的诫命在不同的时代给我们的诫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背后所体现的这个目标都是一样的。就像保罗也说，他说你们吃喝是为了荣耀神。 那在新约时代呢，我们要去荣耀神就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考量了。那么大家来思考这个当初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时候，当时所要处理的一个非常这个好像对教会的影响，合一教会的合一非常有影响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吃被给这些假神献祭过的这些肉，是不是？割礼也是一方面，但我们今天现在谈到的是这个吃喝，关于这个吃喝的这个神的教导。当时这个保罗和这个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弟兄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大家还记得冲突的背景是为什么？为什么有的使徒说是可以吃，为什么保罗坚持有时候不可以吃，为什么保罗说一定是可以吃？大家还记得吗？当然这个圣经里是怎么记载的？Grace 找到，帮我们念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六节。对，神所洁净的，你们不可当作俗物啊！所以，实际上这个食物本身啊，都是洁净的。就像这个，就像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也这么讲啊，他说，彼得前书第十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这个终极的目标哈，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关于在圣洁这一点上，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这个要求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新约时代呢，因为情况处境的变化啊，神对这个洁净这一点所说的啊，看我把这段经文找给大家看。应该是在罗马书的第十四章，十四章的第十四节，讲到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并且十七节讲到，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神所称许。所以假如说我们要采取一个就是非常的这个 legalistic 啊，非常这个律法主义的这种做法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很有可能就会把我们自己心中所要建立一些原则强加给别人，在这里面就会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的这个律法它的规定的这种正确的应用啊。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本来想拿出一些时间来分享这个关于这个解读圣经的三个不同的这些错误。我们看哪，我们有时间来看一下。
我们要谈到这三种策略，因为人们常会用它们来处理圣经启示的情况处境本质。首先是送现散漫的策略， 其次是严正刻板的策略，第三是偏好人为权柄的策略。因着时间有限，我们在此谈到只是圣经启示，不过我们得知道，在处理其他种类的启示时，人们也常会使用这些心态和策略。我们试着以一个图像来说明，要把圣经应用于现今的时代是何等的困难。让我们想象有一栋房子盖在一大片土地上，而与这片土地的边缘接壤的是危险野地。那房子代表圣经里清楚明示的一些诫命和规则，那野地象征着圣经清楚禁止的事。环绕房子的土地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对人而言，圣经里一些不甚明晰的记载。我们不知道如何把这些事情的教训应用于当今的情况里，因为那些记载在我们现今读来并不是那么的清楚明了。因此常使得基督徒就采取简易的办法来定义基督徒伦理道德的界限，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三种办法：松懈散漫、严正刻板和人为权柄。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流行的策略，不过在处理圣经启示的处境与现今的时代联系方面却是错误的。我们对松懈散漫解读的方式的讨论可分成为三部分。第一，我们要对这个解读策略和它的缘由有一个简单的描述，接着我们要看一些例子，显明这种松散的解读方式带来的结果，最后我们要提出一些更正的建议，好让我们避免以这种方式解读圣经。我们先来谈第一部分。松散的读经很容易导致行为随便，用这种心态读经的人渐渐会对当今社会的罪不甚敏感，而不会挺身谴责，结果他们常会容忍人去做圣经所禁止的事，并且忽略圣经所警戒的。基督徒会选择采取这样的解读圣经的方式，至少有两个原因。有时他们误以为圣经记载的情况与现今的生活情况十分的不同，因此无法把圣经的教训应用于今日的生活中。另一些时候，基督徒会用这种散漫的心态读经，因为他们觉得圣经记载的那些情况太暧昧不明，难以应用于现今的生活里。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对圣经里的那些事实、目的和途径太含糊不清，以至于难以明了。让我们再来回顾刚刚提到的那幅图像，房子周围的土地逐渐要变成危险野地。你应该还记得，房子代表圣经明确允许的事，野地代表圣经明确禁止的事，而房子周围那片地则是代表对读者而言不甚清楚的圣经教训。假设现在我们要筑一个围墙，圈住圣经所允许我们行的那些事，以此来设定基督徒伦理道德的界限，松懈散漫的解读法就会在靠近野地的地方筑围墙，为的是把那些隐晦不明的事都包容进来。但这种方式会产生一个问题，并非每一件隐晦不明的事都是神允许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如果在野地的边缘筑墙，我们就很有可能把圣经明文禁止的事也包容进来。因此无论是认为圣经所叙述的情况与现今的情况太不相同以至于无法应用，或是认为那些记载太模糊含混以至于无法让人放心的应用，对圣经松散的理解有可能导致对基督徒的行为设下太少的规范。我们已经大概谈了什么是松懈散漫的解读方式，现在来看一些例子，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启示所会带来的后果。松散的心态带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松懈散漫的解读方式助长基督徒将许多的罪合理化。我们可以就此提出四个可能发生的事。第一，这种心态使得基督徒容易选择弊端较少的行为，而不以为有何不妥。他们会认为这两个错误的行为衡量利弊，其中一个看起来似乎比另一个还来得正当。例如，一对夫妻越来越仇视对方， 即使我们知道圣经谴责缺乏适当理由的离婚，也力求夫妻要彼此相爱，可是采用松散解读方式的基督徒可能会说，圣经对这种特殊的事例没有明确的教导，而且在衡量了状况以后，他们可能会劝导那对夫妻离婚，胜过持续的那种仇视恼恨的关系。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圣经罗列的事实、目的和途径，就会发现其实圣经对这种现代社会的问题讲得相当清楚。最妥善的解决之道在于丈夫和妻子都得顺服圣经对道德行为的教导，要认罪悔改，而且要在婚姻的盟约里学习彼此相爱。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来详细的讨论哈。这个关于这个三种的这个认知上的错误，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来特别的来仔细的思考。因为我在读这段这个学习资料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好像我在某些情况下呢，我就会比较陷入到这个松弛散漫的这种情况境地里面，在某些特定的情况里可能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啊。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我们拿一些时间，下一次课的时候我们拿一些时间来讨论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思考，我们有一些互动，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属灵生活非常帮助的一门课，尤其是第五课。因为在我们在思考圣经的关系，神的这个启示和我们个人生活情形的关系的时候，这给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帮助是非常强的指导性的作用。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面临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无所适从，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来明白神的心意，或者也不知道自己做的选择是不是对的啊。我希望通过这堂课的学习以后呢，可能给我们大家能够一些更多的一些标准和一些观察点啊，能够促使我们能够来从神的角度做选择。好，我们下次呢，我们会接着我们今天没有讲完的，包括这个应用这方面啊，我刚才讲的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想这里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呢，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可能不一定能够讲清楚。如果大家有时间哈，回去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 video， 就在 YouTube 上都能够搜知道啊。而且这一课里面它有许多的神学的概念，也非常一些具体的一些经文，如果这个大家能够下面能够预查一下，能够这个有些准备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容易来理解。好，那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倪峰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借着孔方长老的口，让我们明白如何把圣经运用到我们各种实际的情况中来查考你的心意，来知道我们每一日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主啊，就求你能够亲自的在各样的事情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所行所想的都合您的心意，也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处处的为这样的真理来发光发热，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在世上可以做光做盐。我们也把我们将要领受的饭食，求您能够亲自的洁净，让我们身心灵都有健康，都能得到属灵的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门。啊，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留一个就一道题哈，是在这英文里面所没有的，是非常简单一道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那我们下次来讨论啊。就是普遍性的酒，什么酒都包括在里面啊，葡萄酒、红酒、白酒都可以。酗酒，对，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好的答案了啊。
啊，抽烟。